一群在各自学术领域中探索真理的哈佛教授学生的信仰告白。今天阅读世界可会将跟大家继续走进《我在哈佛的信仰》这本书。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一切管他的，就是我的做人态度。我不顾一切，只求得其所哉。比如在最好的大学里争取教席，力求在《纽约时报》榜上有名，或者得到年轻貌美女性的垂青。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学者、作家格伦·洛瑞教授所言，也有翻译为卢里。卢里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黑人非裔终身经济学教授，并且曾经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经济顾问。但是在描写自己生命历程的过程中，他写到的恰恰是刚才的那段话：为了名利，为了女性，他可以不顾一切。但是后来，他的生命得到了重建。今天走进的是我在哈佛的信仰，卢里教授所写重建生命的大学教授。提到卢里教授，他对于美国的种族不平等和贫民社会的政策一直颇为关注，并且常常做公开的评论和分析。提到美国城市当中黑人贫民的状况，我想各位听众都不陌生。我们常常在新闻当中会看到，在黑人社区当中出现了未婚怀孕、吸毒、无故使用暴力等等现象。卢里教授认为，人若要求进步，便要有所改变。对于美国黑人被视为二等公民情况，美国自由社会学家韦尔逊认为，这些黑人行为问题牵连甚广，但是问题的根源在于黑人在经济上出现了问题。如果他们的工作和收入都称心，他们的问题自然会消失。但是另一个保守派的政治科学家莫里则认为，黑人社区内的悲惨情况是因为误用了福利制度带来的意外后果。只要政府不再资助那些不负责任的行为，穷人就会被迫重拾自律的美德，情况就会有所改变。听听这两者的立场有共通之处，其实他们都按下了一个假设，那就是人类行为的背后受着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两位都认为，美国黑人贫民窟的问题可以从外面改造，可以借着政府的政策提供给世界的经济刺激，从而根治。但是卢里教授认为，这两者都是带着机械式的决定论的意味的，他们把人类微妙难明的内在动机理解为可计算和可操控的事物。但是这两者又都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贫穷的少数民族社区的行为问题会比其他社区少呢？他们不都在同样的受着经济因素的左右和影响吗？所以归根结底，这些没有结论的政策辩论并没有处理好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关乎人的道德、品格和价值的问题。卢里教授说，在这混乱的时代，社会政策已经无能为力。那么到底什么才能解决这些关于人的最基本的问题呢？卢里教授提到，贫民窟的问题是涉及属灵问题的。一个人灵性的委身会直接影响他怎样看待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不引入属灵的概念，人根本无法有效地倡导节制欲望、禁绝暴力。 是看所有贫民窟，若得到了成功的更新和改造，都必然是有些宗教机构或者是虔诚信徒做了推动的工作。那些心中有神、心存善意的忠诚的社区人士给予了大量的支持，而他们本身的生活榜样恰恰见证了信仰的力量。那么这种信仰的力量怎样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怎样改变了黑人社区的情况呢？今日阅读世界走进的是我在哈佛的信仰的另一篇章，卢里教授所写《重建生命的大学教授》。我是主持人可辉。在经历了属灵的改变之后，卢里教授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写自己生命转变的历程。他说，我见证了基督是成就我生命改变的最根本的力量。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有几次契机让我越来越深地认识了神。有一次我听一位牧师讲道，提到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这到底是一件极不寻常难以置信的事。他讨论了经文，又陈述了历史证据和圣经吻合，然后就说，其实每个信徒都可以经历耶稣的复活。卢里教授当时觉得很难理解，但是恰恰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生命的确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改变和复活。下面我们就走进卢里教授的具体描述。他写道，我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拥有长期合约，可是我事业上虽然成功，灵魂却死亡了。我已经达到了事业巅峰，还夫复何求呢？我去华盛顿，权贵名人都认识我，我有自己的研究基金，有声誉，可是我经常情绪低落，慨叹人生没有意义。我甚至经常大声叹气，不停地说完又说，就连我的妻子也听惯了，人生无意义。当然，我没有自杀的倾向，也没有精神上抑郁的问题，只是我没有真正的快乐。我的成就没有给我带来满足感，生命没有深度，没有意义。我觉得自己一直活在生命的表层，人生只不过是一件事物接一件事物，一场比赛接一场比赛。我呢，固然想获得高分，获得别人的称扬，想财源广进，可是当我真的得到了这一连串的成就，却并不能串联起生命的意义。我也看不出这些成就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在私生活方面，我虽然有一位可爱美丽的女人爱我，做我妻子，但是我还是无法，甚至是我不愿意持守婚姻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忠于婚姻。我不是单指妻子不忠，而是我个人没有办法全情投入婚姻，无法放下一己自私与另一个人共同生活。婚姻包括施与受，但我付出的甚少。高傲与自我使我无法与人建立成熟的关系。除此之外，卢里教授当时还做了毒品和酒精的奴隶。他在文章中说自己不想过分地渲染这种生活光景，但是毒品和酒精捆锁了他许多年。他的情况不是一下子突然恶化，他也没有在课堂之间吸食毒品，但是他自己回忆说，我的生活很愁苦，即便不是非常丑恶、绝望和悲伤，但是愁苦一直缠绕着我。 我倚靠毒品过日子，我要吸食毒品才能享受晚间的娱乐，才有生命力和家人共同生活。要在派对中玩得高兴，要在体育活动中寻找欢乐，也得依赖毒品。最可怕的是，对于毒品和酒精的依赖已经逐渐升级，渐渐影响到了卢里教授的健康和声誉。他自己竟然还觉得没什么问题。后来撰文他写道，如果当时的人生继续发展下去，没有突破，他势必会身败名裂，婚姻也跟随破裂。深陷毒品和酒瘾，他的健康、事业、精神一败不起，情绪也陷入了崩溃。他自己回忆说，我里面似乎完全失去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又一次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了卢里。传讲好消息的人叫他思想耶稣的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从明天起，关心，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关心粮食和蔬菜。从今天起做一个丰富的人，读书、行路、周游世界。阅读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重建生命的大学教授，节选自书籍《我在哈佛的信仰》。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非裔终身经济学教授卢里的生命历程。我是主持人可辉。作为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卢里经历了毒品和酒精的奴役，几乎到了婚姻破裂、身败名裂的地步。他的内里属灵层面完全失控了。这个时候，他又一次经历了属灵的重建。当时，卢里教授在精神病院接受戒毒疗程。每逢星期五，医院都会邀请一些宗教人士来讲论属灵的事情。有一天，当地教会派了一位年轻女士到来。卢里在聚会当中提出了许多对于有组织的宗教的质疑，他鄙视那些教会领袖的腐败，并且说这是自己在芝加哥教会的亲历。在聚会之后，那位女士约卢里谈话，她的态度温和，不断地问你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并且还同他一起念了诗篇23篇。虽然卢里教授对这篇诗文滚瓜烂熟，但是他从来没想到那一天应许竟是对自己说的。那位女传道人告诉他，虽然如今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必不至遭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单上路的，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这些话令卢里教授甚为震撼。出院之后，那位女传教士邀约他周末到教会去，而那时正是复活节。卢里教授说，在过去的10年里，我去教堂不超过6次，但这回我接纳了他的邀约。整个聚会令人愉悦舒服，尤其是那些音乐。我回想起儿童时代在芝加哥的教会，我一家人都参加的是非洲卫理公会。这个宗派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主要由美国黑人组成。小时候我还是很喜欢聚会的，但后来年长渐渐离开了。虽然昔日教会的经验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 相信他已经播下了种子。当天的信息是关于救赎，整整两个小时，卢里一直在默默地抹眼泪。他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想起自己的罪何其多。当时他没有对人说，也没有对自己承认，他实实在在的是被圣灵感动了。也许是内心的理性或者骄傲作祟，他没有上前祷告，没有加入教会，也没有认基督做他个人救主。聚会一完，他就飞快地溜走了，甚至都没和邀请他参加聚会的年轻女士道谢道别。不过自从那个复活节的清晨之后，卢里的心灵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后的每一天，他的经历都不一样了。接着几个月里，也有其他人邀请他去教会，他也读经，有时也听人劝告，只是不太热心。卢里身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巨变，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做工从来都是点点滴滴的慢慢渗透的。卢里有一位朋友是牧师，叫夏蒙。他在哈佛当经济学家时认识了夏蒙牧师，这位牧师不断地探访他，对他十分关心。卢里感到这个人如此真诚地关心我，于是就把自己生命的景况向对方倾诉了。夏蒙牧师温和而恒切地询问关怀着他，最后还劝服卢里去参加查经班。此后卢里经常出席查经班，渐渐地更多地参与了聚会崇拜。卢里教授说，我并没有任何天骤然打开神默然临到的特别的经历，只是这几个月来，当我开始研读圣经，去教堂学祷告，真诚剖视自己时，我把自己生命向神的灵开放了，我接受他的训示，也接受他的感动。我体会到自己生命中原来有极大的缺欠，所以我的生活才落到这般境况，这都是因为我个人原因所致呀。那些不对劲的地方，恰恰都和自己灵性虚空有关。卢里渐渐明白了自己生命景况当中灵性的虚空是最大的问题。同时随着聚会读经的增多，他也渐渐进步和改变了。作为任教于一等学府的内心含着高傲的知识分子，他根本连想都不敢想，自己竟然接受了那些基督徒所说的信心。尽管他当时觉得这些信心是没有什么证据的，但是不管如何，先接受了它。接受之后，他渐渐明白，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对属灵事情的抗拒越来越减退，他愿意接纳人家向他讲述属灵的事，承认他，承认那是真理。他的内心逐渐腾出了一个空间，让福音滋润心田。卢里的生命渐渐转变，他领悟到了做基督徒是很真实的事。基督教不只是一套有待研究的命题，一套有待考证的真理宣誓，而是一位超然的神，他伸出手来，他愿意和人类建立亲密的关系。换言之，我开始体会到所谓信耶稣不只是人的理智探索，不是我素以为的一套世袭遗文。卢里承认，基督又真又活。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 前谢你，向你的羔羊，我们向你迎礼的召见过。
哈佛大学终身经济学教授卢里教授的生命历程故事，节选自《我在哈佛的信仰》这本书。我是主持人可辉。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向你迎礼的召见过。
当卢里教授认识了基督，断绝的关系开始复苏，他人生毫无目的的感觉也逐渐地消除了。他开始读圣经，去教会，体会到生命的深度与丰盛。原来喜乐和满足并非遥不可及，我能够超越事物的表层去重寻意义，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发现了一个能够改变生命的真理，这真理赋予我真正的自由。卢里说，从儿童时代他就开始追求自由自主，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觉得婚姻令人窒息，在婚姻当中看不到另一方的需要。虽然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已有子女，但是现在再不想要儿女，因为责任太大了。他不愿意回应家庭和朋友的需要，他觉得他们烦透了。可是认识了基督，做了基督徒之后，他发觉唯有向别人委身尽责，才能获得自己生命最深的满足和最大的成就感。他抱着小小的儿子，每天按着神的心意做个好父亲好丈夫，他说那种经历真的是深深的满足，这是世上的情欲和放纵根本无法提供的真正的快乐。过去那些所谓的自由放纵给予他的只是孤寂、漫无目的和茫茫的苦涩。认识了基督，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他喜欢上了敬拜和赞美。妻子说，他口中常常说的不再是生命毫无意义，而是感谢主。虽然他的身边仍有一些人说，关于那些属灵恩赐的事儿，让人觉得尴尬，似乎不合情理，那些感性的崇拜和理性作风也是大相径庭的，他们认为那是老套的、原始的。但是卢里却说，我充满喜乐的敬拜主，我不只是被动的，且是公开放胆的，因为我经历了神为我所成就的，我再也不能缄默。在会众欢庆神的荣耀时，我再也做不到无动于衷。卢里的改变不仅在个人生命的改变上，他也渐渐地去与他人分享福音，服侍别人，改变周围的人。比如他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学生们，还有他的那些优秀的哈佛的同事们，他们总是喜欢在公共政策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或者在课堂上提出一些哲性问题。卢里就努力地思想，怎样用自己属灵的经历和知识去完成使命，训练他周围的人正面地回应各项政治事务和公共政策当中神的参与。他在那些非基督徒充满理性的同事之间传阅寇尔森所写的《重生》一书的节录。寇尔森是谁呢？寇尔森是美国著名的水门事件中的丑角，在白宫工作期间犯罪被判入狱，从政坛跌落下来之后，他竟然与基督建立了关系，出狱后奉献生命侍奉神，尤其是在囚徒的事工上颇有建树。寇尔森对人性骄傲的见解很吸引卢里，骄傲这个问题对人是有意义的，卢里认为尤其对他个人充满意义。可以说骄傲这两个字正是高知被困锁于罪中的部分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的主要毛病就是自以为是、自视甚高、 一心想攀上高位，他以为没有一样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在那里没有真正的规范，甚至包括道德和法律可以约束自我。他甚至认为那些都是为别人而设的，自己有免疫权，一切管他的，就是卢里当时做人的态度。他不顾一切，只追求名利，期望得到那些年轻貌美女子的垂青。科尔森在他的回忆录《重生》一书中分享了他如何受骄傲罪的捆绑。卢里在读的时候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他说，我又看出虽然在程度上有别，但是在肯尼迪学院受训做政府工作的年轻学生，那种野心勃勃自以为是的性格是一种骄傲。他说的是自己。认识了基督之后，他发现人要持守的道德准则，他发现了生活圣洁的重要。原来道德伦理的学术和知识固然可以影响人的思想，叫人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在人内在生命的改变上，这些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世上最遥远的路程是从头脑走到心灵。我相信自己生命被重建了，我要去激励其他人，把学术生命和至高的神建立关系，甚至融合起来，生命会有新的复苏和萌芽。在哈佛大学的校园当中，充斥着顶级学子，但是他们的心灵是荒瘠的山野，在校园里公开任性的事儿是极少的，甚至若公开任性基督，还会受人排挤和漠视。作为大学教授，卢里认为他有责任让这些年轻人在成长阶段得到基督思想的磨造。卢里有的时候直接而坦率地向自己的学生和同事宣告，与主耶稣相遇是美妙的事，邀请他们接受这挑战。而信主之后，他和家人的关系也大大改进了。他认为这医治的过程主要是因为他学会了甘做仆人，能够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些人际关系，用新的态度去关怀和服侍他们。在主基督中，卢里教授经历了婚姻的死而复活，那仿如奇迹。他更加经历了那已枯死的空虚的生命被充满，他觉得自己真的像基督复活一般重新活过来了。耶稣基督是盼望的根源，他也是我们每个人心灵满足的根源，没有耶稣，生命才是真正的没有意义。
耶稣，耶稣，我心感恩那我的切慕，耶稣，耶稣，我愿一生跟随你走。
在别人的故事中发现自己，也在别人的故事中受到启迪。送给你今天的故事，我是可辉，下期再会。
我心感恩那我灵切慕，耶稣，耶稣，我愿一生跟随你走天路。